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有机会继续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跨越死亡，坚信应许。经文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二节和创世纪的五十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下面我们一起先来读读今天的经文，为了尊重神的话语，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一百一十岁，人用香料把他分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我们一起祈祷。真是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所命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当中欢喜快乐。求你的圣灵亲自带领以下孩子分享你话语的时间，不是孩子在分享，乃是你圣灵亲自在分享，让弟兄姊妹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等我们听的和说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同得造就。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明天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会纪念为国英勇牺牲的将士们。阵亡的将士值得我们纪念，无独有偶，圣经也都有一位非常值得我们纪念的人，因为他以色列人得以拯救脱离饥荒，他走过光辉的岁月，并且最后留下临终的遗言。应该怎样去面对死亡？应该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些什么东西？今天我会从约瑟的身上去学习。在1990年，香港有一个很著名的歌手叫做黄家驹，他创作了一首 歌曲叫做《光辉岁月》。这首歌是献给长期为了消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曼德拉，他因为抗争而被长期关押，后来成为南非的国父和总统。这个跟我们的今天经文有什么关系，我稍后再说。希伯来书十一章是关于信心的主题，提醒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生活。十一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是关于面对死亡的信心，其中二十二节是属于二十到二十二节这个临终遗言这个系列的一部分，分别是以撒、雅各和约瑟。他们三者有相同有不同，以撒是有祝福，而雅各是有祝福和临终的遗命，而约瑟是有预言和遗命。这个信仰是代代相传的，以撒影响雅各的是祝福，而雅各影响约瑟的是遗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为我们预备了最美好的家乡，都知道自己在世只是寄居，都对神非常有信心。英国著名的清教徒解经家马太亨利，他曾经说，虽然信仰的恩典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普遍使用，但是在我们临死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信仰最后还有一项伟大的工作要做，去帮助信徒去完成好工作，用忍耐、盼望和喜乐去尊荣主，留下见证神话语的真理和他道路的卓越。神所赐予和维持的信心，不单止令到最软弱的基督徒可以去克服肉体的情欲， 世界和撒旦的诱惑，而且能够让他凯旋而归。今天有很多自称是信徒的很难面对死亡，但是在每一个在他的生命信心当中与神同行的信徒，他们都会发现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可能是最甜美的时刻。诗篇的37篇的37节那里说，你要细察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的结局。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的11章22节的前半段，这里讲到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约瑟的意思是增添，这个名字在整本圣经出现了269次，非常的重要。人如其名，这个名很贴切地去形容了约瑟的一生是不断增添果子的。约瑟这个时候已经年老，但是他属灵的眼睛却非常的明亮，他看清了自己和以色列人的未来。这节经文所指向的原始故事是在创世纪的50章24节。这一节的经文上文是讲到雅各他死了之后发生的事，就是约瑟的哥哥，他们很担心在自己父亲死了之后约瑟会秋后算账，因为他们曾经将自己的弟弟约瑟卖到埃及做奴隶。但是约瑟他讲出了非常令人感动的说话，这节经文我也非常喜欢，在创世纪的50章20节那里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尽管约瑟他曾经是被亲哥哥卖为奴隶，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怨言，他反而感谢赞美主，所以得到神莫大的祝福。约瑟他还看到自己的曾孙，在创世纪的50章23节那里说，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麻拿西的孙子麻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室上，可谓儿孙满堂。在这个背景下，就开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约瑟的临终遗言。首先他是认清自己，在24节一开头他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这个约瑟他是离世的时候是110岁，他是30岁做埃及的宰相，他死的时候做宰相已经是80年。他一生这80年可谓是享尽了荣华富贵，但他在死的时候头脑很清醒，他知道自己就快死。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约瑟年老的时候比他年轻的时候更加认清自己。他曾经年少轻狂，他年轻的时候讲出他作的两个梦，一个梦是11个禾捆向他下拜，第二个梦是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他下拜。他因为这样遭致大祸，但后来他有改变，他将解梦的功劳归给神。在罗马书的12章3节那里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吩咐、神所分给个人大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真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不高也都不低，到什么地步就做什么事。约瑟他快要离世了，他应该有些很珍贵的话给后人。我们还有句话，人之将死怎么其言也善。一般我们会留下什么呢？可能会分配财产，可能会叮嘱家人注意健康。他做宰相80年，应该按常理来讲积了不少的钱，应该会提到财产的分配。但是他的临终遗言没有提到这些，他讲什么呢？我们往下看，接下来他说，但神必定看顾你们。前面约瑟他说他要死，但是他现在话锋一转，他说神必定看顾。看顾他是访问的意思，也就是神必定访问以色列人，有人来探访，好像教会的牧者同工来探访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会觉得很温暖，因为有人关心， 更何况是神的访问，也将神的眼目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人。这一节和下一节的看顾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只是次序不同。这一节神是放在开头，也就是特别强调神有神同在，不用担心。即使以色列的大靠山，作为宰相的以色列约瑟，他将会离世都不用担心，因为有神同在，神的眼目看顾。那为什么约瑟他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呢？他相信神必定看顾呢？因为他的一生就是神看顾的一生，他这么说是有底气的。他们经磨难，先被卖为奴，后来被屈入监，但是神都与他同在。可以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可以概括约瑟的一生。在圣经可以用不同的话去概括不同的人的一生，好像亚伯拉罕是信神，而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而使徒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瑟是整本圣经唯一记载被自己亲哥、被自己的亲人卖为奴隶的。他当时只有17岁，但是咁啱啊，就被卖到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的屋企。他从一个父亲的宠儿一落千丈，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奴隶。但是他没有怨言，神与他同在，他办事顺利，受到主人的器重，还成为那个屋企的管家。但是这个时候诱惑来了，波提法的妻子要诱惑他，同他同床共枕。今天这种事都不少，当时也都一样。当时约瑟是什么身份呢？他是奴隶。这样的身份，一家的主母如果想要这样做应该不难。而且如果约瑟他想借此上位去改变自己奴隶的身份，或者让自己更过得更加好一些，都是似乎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约瑟他不愿意得罪神，因为这个是得罪神的大罪，所以他选择逃避。创世纪39章的第十节那里说，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特别第九节他说，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大家要留意，约瑟他怕得罪哪一个？不是怕得罪波提法，不是怕得罪女主人，而是怕得罪神。因为在约瑟看来，凡奸淫是得罪神的大罪，他永远都将是否得罪神作为他行事为人的最高和唯一的标准。面对诱惑，有时我们只能够逃避，逃避可能是避免犯罪的最好方法。但因为这样，他被波提法的太太污蔑，说他是调戏他，所以他又坐监。在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神与我们同在好不好？当然是好的。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是否一定保证我们一帆风顺，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呢？不一定。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就是这样。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内心一定会有平静安稳，我们靠着主可以活出主的荣美。那怎么办呢？约瑟的命运又发生巨变，他作为奴隶还有少少的自由，但是坐监就一点自由都没有。我记得在多年前，巴西的监狱曾经发生暴动，主要原因是因为一间本来设计只能够装500-600人的监狱，居然装了1000多人，所以难怪他们去暴动。当时埃及的条件更加恶劣，按照诗篇105篇的记载，约瑟他是被铁链捆拘的，铁链很重，行路都不方便。而且约瑟他被关的罪名是什么？是因为调戏，当然这个是被屈的，调戏这个护卫长的太太。所以难免我们可以想象他会被人家，会不会被人修理。但奇妙的事情再次发生，当人的意思是恶的，当人要害人的时候，神的意思是好的。创世纪的39章21节那里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大家留意那个但，也就是当人遭遇不好的事，甚至恶运的时候，如果神同在，神能够扭转乾坤，化咒为福，将坏事变好事。 神与他同在，也因为约瑟的友善举止和他的为人，赢得了监狱长的心，他再次获得高升，他去负责监管这些犯人，就好像一个软木的瓶塞，你可以往下压，但是他始终都会往上升的。神与他同在，无论他去到哪里，神与他同在令到他对人有影响力。所以约瑟同他的亲身经历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神必定看顾。不单止是这样，神都必会带领。我们继续往下看24节，最后这里说，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的预言经过很多年才实现，但是约瑟他透过神给他的信心眼睛早就看见。尽管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居住在整个埃及最好的歌山地，可以说生活稳定富足，迦南地不是他们本来想去的，但神的应许一定要实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在迦南美地，尽管他们在埃及是好食好住，但是他们只是过一个暂居的生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是一个暂居的生活，将来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所以我们不要注重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乃是要关注天上的事。从亚伯拉罕开始，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还有以后的以色列的子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他们在世只是寄居。希伯来书的11章13节那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约瑟从他亲身的经历，他可以看到神必定带领他，从囚犯一步登天成为埃及的宰相，亦都是神奇妙的带领。神将他先放在一个监狱，在监狱那里他见到两个特别的囚犯，就是法老的酒政和膳长，他并且约瑟为他们解梦。后来果然好像他所说的，酒政是官复原职，而膳长是被处死。本来约瑟他是拜托了酒政，当他出狱的时候会救他出监，因为他本来是被屈入监的。但是人容易忘恩，当这个酒政出狱的时候竟然忘记了这件事，结果他在监狱当中多等了2年。但是这个其实也是神奇妙的安排，因为如果这个时候约瑟他出监，大家想想他会去哪里呢？我想他一定会回家，因为他是父亲的宠儿，他回到父亲的身边不需要担惊受怕孤苦伶仃。但是神有神的美意，他多等了2年。这2年我在想，可能是他人生最最低潮的2年。他先是被卖为奴，然后被屈入监，然后再被人遗忘。但是圣经并没有提到他有任何的埋怨，特别是他被囚，他不是罪有应得，他是被人屈的，他没有为自己申辩，他甚至没有跟波提佛讲过一句自辩的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吃亏难一点呢，还是吃苦难一点呢？大家听清楚我的问题，吃亏难一点还是吃苦难一点？我想应该是吃亏，因为吃苦是从出面来的，但吃亏是从里面的。我们华人有句说话叫做哑巴食黄连，下面是什么？有苦吃不出。有时真的很冤，冤大头。有一个公司的经理，他被公司的会计说他收了一张客人的支票，但是没有交回给公司。这个经理就很冤枉，他说他从来都没有收过这一张的支票，但是这个会计很坚持，真假难辨。但是公司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因为还没出票。那这个经理还为此向客户去道歉，还要求客户重新写一张支票，还要宣布向银行说宣布之前那张是作废的。 但是过了若干年之后，那个会计竟然在自己的车库发现了那张支票。原来他当年随手就将那个支票放在自己的车库，竟然忘记了这件事，还以为给了经理。结果经理是沉冤得雪，恢复名誉。约瑟也是一样，他仍然相信神的带领，他相信神一定会带他出监，后来果然实现。而且神的安排是远超人的想象，他不单止出监，还一步登天，成为埃及的宰相。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初走正救了他出监，他最多是回到父家，成为一个家族的家长。但是神奇妙的安排，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从17岁到30岁，他受试炼13年，最终站在法老的面前。他而且在一个拜偶像的宫廷去大胆讲论神的事。法老是一个相信多神的人，他拜鳄鱼、牛，甚至是韭菜、洋葱，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埃及人的神是生长在自己的花园的。但是约瑟他不以讲他唯一永活的真神为耻，他说神已将他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他沉着庄严地去解梦，并且宣告这个与他无关。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约瑟他被立作为管理全埃及的人，因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在丰年存粮的政策取得成功，不单止救了埃及和周边的人，更加救了自己的家人，也都令到法老更加富足。所以难怪，当他回想自己这一段惨痛经历的时候，他不再觉得痛，他反而觉得是神的恩典和甘甜，所以他才说出那句说话，创世纪的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句说话也都在很多时候激励我、安慰我和帮助我。我曾经参加一个老姊妹的安息礼拜，在这个安息礼拜的时候，她的仔做见证，她说她每一次将自己的心事讲给母亲知的时候，母亲都是两个字回答她，很好。她的仔就很奇怪，她说如果好的事情你可以说很好，但是为什么不好的事情又说很好呢？那他母亲是怎样回答呢？他母亲说，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神动工的时候，那当然是很好啦。开头的时候我提到曼德拉，他曾经是被关押27年，从1964年到1982年是人生的最好的时光。后来他被释放，最终成为南非的总统，带领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当他就职总统的时候，他邀请了三位特殊的嘉宾，是三位曾经在监狱当中虐待过他的狱警。怎样虐待呢？有一件事，就是故意将他的饭打翻在地，让他在 地下执来吃，这是其中一件事。当这三位狱警接到通知的时候，很害怕，但是又不敢不去，好怕会被这个报复。当他们去到的时候，曼德拉跑过去跟他们拥抱，和感谢他们说，在年轻的时候我的脾气很躁，在狱中正在三位的帮助下，让我慢慢学会控制情绪。面对仇恨，曼德拉他选择饶恕，约瑟也都一样，他饶恕哥哥，让自己获得真的自由、真的平安和真的喜乐。所以约瑟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始终都是坚信神必定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应许之地。他也都将自己心中的坚信，用自己信心之眼所看到的告诉以色列人。我们看第二个部分，信心之命。我们回到希伯来书11章22节的后半段，这里说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半节的经文特别指出约瑟的骸骨为命，对应的原始故事是在创世纪的50章25到26节。之前有提到约瑟他是曾经应该是 很受到父亲雅各的影响，雅各也都留下过骸骨为命，他要将自己的骸骨埋在迦南地，但是两者是有不同的。创世纪50章的25节开头这里说，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这个起誓跟当初他父亲要他起誓有点相似，但是又有不同，因为雅各只是叫约瑟一个人起誓，而约瑟是交代整个以色列的子孙，整个民族。为什么呢？因为可能雅各他知道自己的骸骨为命，只有约瑟能够完成，而且只要他答应一定可以完成。当时约瑟是埃及的宰相，有很大的权力。雅各他是130岁到埃及，他离世的时候147岁，他在埃及只是生活了17年。当时正是约瑟的政治生涯的高峰，由他刚刚帮助埃及度过了一场饥荒的危机，得到法老的信任和百姓的拥戴，他讲说话应该是一言九鼎，他想做一定做得到。但是到约瑟死的时候情况有点不同，因为过了几十年，他的威望可能下降，人容易忘记，加上有可能以色列的子孙并没有像约瑟那样身居埃及的要职，所以他即使他很想好像他父亲那样立刻入土为安，也都没办法做到，所以他特别 交到以色列的子孙要他们起誓。在出埃及记的13章19节甚至用了严严这个词，也就是说约瑟的骸骨为命很严厉很严肃，以至于他们能够记住。我们接着往下看，神必眷顾，在25节的接着来，神必定看顾你们。这个看顾原文放在句首，特别强调神的看顾，更加准确翻译应该是眷顾。神的眷顾很非常的重要，当约瑟他提到骸骨为命的时候，先是让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让他们清楚知道神的眼目是看住，而看顾他原文还有惩罚和派定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告诫后代不可以违反骸骨为命，因为神看住，神也都会惩罚。他警告以色列的子孙一定要遵行他的话，同时强调神的眷顾。从约瑟本人的经历让他体会到神会眷顾，他虽然曾经被卖为奴被屈入监，但神事事处处都与他同在，神眷顾他令到他顺利。第三个是骸骨的遗命，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究竟约瑟的骸骨遗命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只有几个字，从这里搬上去。从这里是从哪里？还有搬到哪里？这里约瑟当时在埃及，当然是埃及啦。搬上去，因为迦南美地海拔是比埃及高的，所以搬上去的意思，所以要搬到去应许的迦南美地。大家不要忘记当时约瑟的身份是什么，做了80年埃及的宰相，享尽荣华富贵。如果他的骸骨留在埃及，就算不能够入金字塔，至少是可以入到非常豪华的墓地，但是而且不需要停留那么久，但他一定要搬上去。在整个出埃及记整个创世纪的最后一节26节说到，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分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个棺材的原文和方舟还有约柜是相同的，一方面是回应创世纪前面的洪水，也都为下面出埃及记的会幕埋下伏笔。大家留意整个创世纪最后一节就这样结束了。约瑟的死后没有记载有任何的哀悼，和他父亲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解经家认为可能是作者有意这样做，是暗示当时的埃及政治气候已经悄然发生变化，约瑟已经不再受人敬仰，也都为下文出埃及记提到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和以色列人受迫害埋下伏笔。约瑟的骸骨遗命的实现有一个前提，就是以色列人必须要出埃及入迦南。约瑟的骸骨 是随着以色列人的脚中移动的。约瑟希望以色列的子孙能够记住并且做到。那最后经过多少年才实现呢？大概是400年。400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但是以色列的子孙没有忘记而且做到。经过360年之后，出埃及记的13章19节那里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地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哇，大家要不要忘记约瑟只是讲一句说话就让他们的子孙记了几年了？360年。出埃及的时候这么匆忙，一夜之间要收拾所有的家当值钱的东西，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约瑟的骸骨。之后再经过40年旷野的漂流，终于是入土为安。在约书亚记的24章32节那里说，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装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末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作了约瑟子孙的产业。约瑟的骸骨一共等了大概400年才安葬，但神最终成就。有时人生需要等待，即使有时等很久。约瑟从17岁到30岁做埃及的宰相，等了13年。大卫17岁被撒母耳高立，但到30岁才真正登基做王。马德拉他坐监27年，终成伟业，成为总统。神有他的时间和安排，神必定成就他所应许的，他所命定的。亲爱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怎样？如果你正处在艰难困苦当中，不要忘记神的同在，神的看顾，神必成就。今天有一个重要，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离我们很远的问题，就是怎样去面对死亡。可能我们大多数人会觉得很远，但其实不是的。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最近美国发生了很多枪击案，好像在德州刚刚发生的，有十几位的儿童是被害，跟华人有关的，跟我们很近的，是发生在橙县的教会枪击案。当中有一个奋不顾身的救人英雄郑医生，最近在洛杉矶的棒球场还专门纪念他。救人的英雄值得我们纪念。那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怕不怕呢？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呢？在我看来，只有两个理由会害怕死亡。第一个是为自己担心，害怕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如果作为基督徒，不应该害怕，因为死亡只是进到神面前的方式。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那里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57节那里说，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主已经战胜死亡，我们要相信主在天家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第二个害怕死亡的原因，可能是为别人担心，也就是说，如果我死了，谁来接受呢？如果一个妈妈她得了不治之症，她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她可能很担心自己的小孩。但是我们没有忘记，神会爱这个小孩超过母亲对他的爱，而且神会比他更懂得照顾这个小孩。摩西他很伟大，带领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也都建立了以色列人的法律制度。但是在他死了之后，神在没有摩西的情况下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使徒保罗也很伟大，他建立了很多教会，写了三分一的新约圣经。但是在保罗死了之后，神继续带领教会增长成长。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我们三一的真神会一直活着，神的工作会继续。应该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呢？我们回到希伯来书11章20到22节那个临终遗言的系列，祖孙三代代代相传，相传的是对神的信心，敬虔的信仰。 他们其实都没有看到神的应许实现就离开了，就好像 一艘船航行在大海上，看到岸上，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 登过陆，但他们相信有一天他们的后代一定可以登陆，所以他们将这个信心传给后代，他们都跨越死亡坚信应许。真的信徒死去会跟主在一起，但是那些不认识主不信靠主的人应该害怕死亡，因为死亡会将你永远与神隔绝，你将会在地狱那里生活，很悲惨。在现场和线上的福音朋友，希望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你愿意打开心门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无论遭遇任何事都能够凡事交托，凡事感恩，相信神都必看顾。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